公子刘琦把孔明先生给诓到后边的书楼上来。刘琦说他有一本古书，这本书啊谁也没看见过，上边那个字呢谁都不认识。孔明先生学问大，您指教指教得了。孔明先生一听这书就高兴了，跟着他就来了。等来到楼上一看，根本没有这么一本书。刘琦又给孔明施了一礼，还是为了那个活命的事儿，说继母总惦杀害我，先生您教过我一个逃脱的办法得了。孔明先生真有点生气了，你怎么三番五次的跟我说这个事儿？先生要走，开个门一看呢，走不了了。怎么了？梯子没了，这怎么下去啊？这个哦，孔明先生这才明白，我上当了。这么大的诸葛亮怎么上了刘琦的当了呢？这诸葛先生一点没往心里去。说起来这也就算是一段生活小事，他没想到刘琦会有这么一招，刘琦也没这个招数。这就是刘备在馆驿门口不是跟刘琦悄悄的说了那么几句话吗？哎，就是这个办法。刘备啊告诉刘琦说，是侄儿啊，你别再问我了，我是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，你呢最好求求孔明先生，明儿个呀不是上你家去赴宴吗？我装病不去，让孔明先生去，他去了之后你就死死的缠住他，央告他，要是实在不行啊，你们家有楼没有啊？刘琦说有楼啊，你把先生诓到楼上去，随后你把梯子一撤，然后你给他跪下，求他给你想个活命的办法，这事儿准行。要说玄德这个主意啊是不怎么高明，但是玄德也是被逼无奈呀，因为他很喜欢公子刘琦，也很同情他，自己真的想不出什么别的高招来了，就给公子出了这么个主意。刘琦回来连夜就把那楼梯拆了，他告诉家人说，明天我要是陪一位先生上楼，上楼之后你们就赶快撤楼梯，我多的喊你们，你们多的回来再把楼梯给我装上。开始的时候啊，公子刘琦想在前厅跟孔明先生说说，先生教他一计就行了。可是无论怎么说，孔明先生就是那句话，我是书不兼亲，心不隔旧，我没法给你想这样的办法。看来先生是不能说了，刘琦只好撒这么个谎，说我这后楼藏着这么一本古书，把孔明先生给诓到楼上来。孔明先生也全明白，先生乐了，他笑什么呀？他笑刘备，心说主公啊，你怎么给刘琦出这么个主意？这叫什么事儿？随时把梯子撤了，我已经走不了了，那我也不能说。刘琦这时候撩衣襟已经跪倒在孔明先生的跟前了，孔明先生把他搀起来了，公子你给我下跪我也没办法。哎呀，刘琦当时止住泪不哭了，先生看来我是一点活命的希望也没有了，我没想到先生你会如此绝情。哎，孔明一听这话从何说起啊？公子我怎么见得和你绝情呢？因为这个话我没法出口，即使先生不能叫我活命，我早晚不是必得死在继母之手吗？与其死于继母之手，我倒不如死于先生你的面前。孔明一看心说，你要干嘛？哎，公子此话怎讲？刘琦也不说话，抹过头去，伸手苍狼把墙上挂着那宝剑抽出来。 干什么？我自刎而亡。孔明一看坏了，要出人命。哎，慢来慢来慢来，怎么着？孔明先生也不能看着刘琦自刎在自己的面前呢。他过来把剑给夺下来。公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那您不让我死，哎，好端端的何必寻短见呢？先生既然不让我寻短见呢，扑通，刘琦又跪下了。那您就教我一个活命的办法吧。哎呀呀，孔明是哭笑不得呀，说了一千道理一万，转了八个圈还是这档子事儿。先生把宝剑嘡啷往旁边一扔，你起来起来，把公子刘琦给扶起来。刘琦赶忙搬过座位来，让先生坐在那儿，自己往旁边规规矩矩一站，是垂手静听啊，等孔明给他出主意。
孔明手摇大扇，想了一想，
公子啊，你还记得身生在内而亡，
重耳在外而安的故事吗？诸葛亮跟刘琦说的这俩人呢，是春秋时期晋国晋献公的儿子，一个叫申生，一个叫重耳。
后来献公的夫人死去了，晋献公身边有一个爱妃叫骊姬，献公非常宠爱的。这骊姬又生了一子，骊姬就想了，说将来这晋国的大位能不能传给我儿子？哎呀，恐怕不能啊，因为还有申生和重耳呢。日子一长啊，这骊姬就起了杀害申生和重耳的心了。他想给自己这亲生子抢这宝座，所以他不断的在献公面前给申生重耳进些谗言，就是说些坏话吧。可是献公不信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申生和重耳啊，这哥俩很孝顺，而且为人也好，就是练武啊习文呐、都非常用功，朝里边的文武以及晋国的百姓没有一个不夸赞这两位公子的。另外人家也没有什么错处，怎么就能给杀了呢？啊，慢慢再说吧。献公只是听着，他就是不答应杀这两位公子。骊姬一想，这不行啊，哎呀，我得怎么才能把这申生重耳给除了呢？忽然一天，这骊姬呀，听说晋献公在望月楼上看书呢。他心想，这可是个机会，我呀，把这两个公子一个一个除掉。今儿个我想个办法，先把这申生杀了。怎么个杀法啊？骊姬心生一计，他急忙梳洗打扮，然后让手下人去把申生请来，让申生陪着他呀去逛逛花园。谁知道啊，就在骊姬收拾打扮这同时啊，他悄悄的在他那头发上抹了好些蜂蜜。申生得到这消息之后，赶忙就来了。申生知道啊，骊姬是父亲的爱妃，论着那也是申生公子的一位继母啊，他不得不陪一陪。骊姬一进花园，这蜜蜂这么一闻蜂蜜的蜜香，日就全来了。骊姬呀，就装出害怕的样子，哎呦呦，这哪儿这么些蜜蜂儿啊？公子啊，快来帮助我赶一赶。申生也未加思索，只说了一声遵命。啪啪，古代人的袖子又肥又长啊，申生啊围着骊姬像跳长袖舞似的轰了半天，算把这蜜蜂给赶跑了。蜜蜂虽然赶跑了，可是把骊姬头上戴的那些个花啊跟那簪子
都让袖子给刮掉了。沈生吓得诚惶诚恐的把花捡起来递到母亲的跟前，
离机你接过来戴上不就完了吗？
不、哦、公子，你就把这花给我戴上吧。
是，孩儿遵命。
那是母亲呢，戴就戴吧。深深公子也没多想，把这花给他戴上，簪子给他别上。
这二位在这御花园里这么一折腾，正好让那望月楼上的进献宫给看见了。
因为这个望月楼啊，跟这花园就隔一堵墙。献宫在这楼上看书，猛地这么一抬头，嗯，他就看这花园里边站着俩人。这俩人干什么呢？隔着帘子看不太清楚。
他吩咐把帘子给我卷起来。
把帘子卷起来之后，献公手扶栏杆探身一看，嘿呦，气得他这脑袋忽悠的一下子，心说这像话吧，这个啊，你说这孩子你小行啊，不懂事儿啊，那是你继母，你这继母比你大不了一两岁，就是比你小一两岁也不行啊，那也是母亲呢，这成何体统？气得啪把书扔了。 离机约摸着这时候可能献公已经看到了，
公子你请回去歇息吧。他让申生走了，
他就跑到望月楼上来了，一见献公，
大王千岁，您看这公子申生还成何体统，他在御花园里调戏我是如此这般。
要平常这么一说，献公还不能信，今儿进献公全看见了，他摆了摆手，
啊，爱妃不必多说了，我都亲眼看见，嗨，真是气死孤家，我一定要把这申生斩首。
哎，离姬就等这句话呢，可是等了好几天呢，也没见献公杀这申生。献公这话虽然说出来了，但是冷静下来，他仔细这么一琢磨，我这个孩子他不是这人呢，
我就无端的把他杀了，
算了吧，只是生了两天闷气呀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离机受不了了，合着我这计策白用了，哎呀，要除不了申生和重耳，将来我儿子怎么能继位呀？
他又在冥思苦想，一计不成，他又生二计。
正赶上有一次祭祀，这个祭礼下来之后啊，必须送与献公先尝，就是献公得先尝尝这祭品，然后文武百官才能吃呢。文武百官都送祭礼，是公子申生重耳啊也得送。离姬知道哪份是申生的祭品，他让人把这份祭品取来了。取来之后啊，他亲手啊把这些吃的加了加工，他悄悄的放了些毒药，然后就摆到了献公的面前，说这是公子申生的祭品。
献公刚要吃啊，大王且慢，外来之时恐怕不敬，您不能先吃。
他的意思好像挺向着进献公的。
献公一听，哦，爱妃说的对呀，这该怎么办呢？
应该先给狗吃。
献公摇摇头，哪有狗吃完了我再吃的，
他这是个计策。立即吩咐人叫进一条狗来，把这祭品给这狗这么一吃，当时这狗啼笑流血死了。
献公一看大吃一惊啊，哎呀，这我要吃了也得这样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
这祭品谁送来的？
申生。
哈哈，好啊，这下子献公可火了，甭问呢，此子有谋父篡位之心，他立刻传旨将两位公子赐死。当天晚上啊，那祭品一送进宫里去，发生这个事儿的同时，重耳跑了，
申生没走，他为什么不走呢？申生想，不管怎么地，我于心无愧，我能给我父亲投毒药吗？那就是个祭品嘛，怎么会能有毒呢？不管有毒没毒，我父亲绝不会相信。另外，我相信我父亲也不能杀我，我是他的儿子呀，虎毒都不吃子啊，父亲能这么残忍吗？就在那天晚上，晋献公就把申生公子给杀了。那么重耳在外边呢，逃亡了19年，后来晋献公死了，重耳回到了晋国，继了位，就是那位晋文公，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一。今天诸葛亮给刘琦讲的这申生在内而亡，重耳在外而安的故事，就是这段故事。孔明先生说这段故事的意思，就是告诉公子刘琦，你得想方设法离开荆州，你继母就害不了你了，你得躲开他。刘琦听到这会儿，立即跪倒，请问先生，我应该到哪儿去？重耳在外19年，颠簸流离，他还有些亲友，您说我能投奔谁？孔明一想，哎，公子啊，近日我听说呀，东吴的张昭张子布给他的主公孙权献了一计，孙权不是把夏口得过来了，把皇祖杀了吗？然后他派新收的那个大将甘宁镇守夏口。后来张昭说呀，这座孤城不好守，咱不要这地方，咱们来个诱敌之计，说是咱把夏口打了，杀了皇祖，刘表绝不能甘心，他一定得派他兄弟刘备刘玄德带人马来取夏口，咱弃离夏口，坐在家里等着他，刘备的人马真来了，咱们就把刘备是一举而灭，随后进取荆襄，再得许昌。孙权听这个计策不错，他就按着张昭说的把这夏口给让出来，把甘宁甘兴霸给调走了，所以现在夏口是空城一座。公子啊，你可以跟你父亲刘荆州说一说，带一支人马去镇守夏口，这不就平安无事了吗？哎呀，多谢先生再生之恩。刘琦磕了个响头啊，孔明先生摆了摆手，嗨，公子算了吧。孔明先生心想，嗨，这顿饭吃的操了多少心呢？刘琦把楼门打开，朝下边大喊一声，搬梯子来，把楼梯二次上好。刘琦扶着孔明先生下了楼，送出大门外，送出老远呐、啊！孔明先生和他拱手而别。孔明回到了馆驿，进门一看呐、啊，玄德正这儿吃饭呢，不是病了吗？好，吃的比哪天都多，肚子也好了。一看孔明先生回来了，玄德也有点怪不好意思的，赶忙把饭碗放下。哎呦，哦、先生您回来了。嗯，主公，您的病体痊愈了啊？啊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这个先生，您见着刘琦了？这顿宴赴的还不错吧？哈哈，两个人相视而笑，你看了看我，我看了看你，都乐了。孔明点点头啊，主公，您怎么给公子刘琦出这么一个主意呢？哎，先生，我让刘琦逼的也没办法，先生您就多多见谅吧。孔明又把申生重耳的故事又给玄德说了说，说是我告诉公子刘琦了，他只好采取这个办法。主公您呢，还得在刘表跟前美言几句呢。为什么呢？公子刘琦请兵去镇守夏口，刘表恐怕还拿不定主意，他得问问您， 您呢还得给刘琦公子多说几句好话。
那是自然。哎呀，先生，您这个办法想得太好了，我替刘琦谢过先生。
哎，主公，你我一家何许客套呢？玄德吩咐来啊，快给先生准备饭啊。快快，这刚吩咐完，有人进来禀报，刘表请玄德过府议事。孔明一看，怎么样，来了吧？啊，先生，我这就去。玄德收拾了一下来见刘表，进门一看，哟，桌子上放着一封书信。谁的书信呢？他儿子刘琦的。刘琦听孔明先生指教之后，他是郑重其事的写了一份表，说明他要去镇守夏口的重要意义。刘表看完了之后啊，真拿不定主意了，我叫不叫刘琦走啊？刘表这些日子病也重啊，他还很闹心。他闹心什么呢？看来这病好不了了，死了之后这荆州到底给谁呀？刘表不是说要把荆襄拱手让与玄德吗？那是走过场，那不是刘表的心里话，他那是跟刘备客气呢。玄德这人忠厚，他就当了真的了。刘表嘴上那么说，其实他哪能舍得把荆襄九郡这么大一块地盘让给玄德呀？他想给他儿子。想给哪个儿子呢？刘表心里头打算呢，是想给他那小儿子刘琮，就怕这舆论他扛不了，那么就得给刘琦。要给了刘琦，他知道他的夫人蔡氏和他那位舅爷蔡瑁就得跟他拼命。所以闹得刘表啊，是前也不是，后也不是，左顾右盼，拿不定主意。他就把刘备请来了。
贤弟，你看你大侄儿要请兵镇守夏口，我也听到禀报了，说是孙权把甘宁甘兴霸由夏口撤走了，现在是空城一座，那你说我让不让他去？
玄德一听，他心里早有主张了。
哎呀，兄长，这可是再好不过，您就让刘琦去吧，夏口是重地呀。
我还在想呢，您不是说让我带兵去取夏口吗？咱还真不能去，怕曹操来到荆州这会儿偷袭。要是总不去，这个夏口总让孙权占着，这也不好啊。说现在孙权既然自动的把他的大将甘宁由那儿撤走了，说明他把这地方给让出来了，让出来哪能派别人去呀？必须有亲信把守。如果大公子刘琦镇守夏口，那么您呢和刘琦公子镇住了东南，小弟我在新野县守住西北，荆襄无忧矣。哥哥，您应该让公子去呀。
哦，既是贤弟这么说，就叫他去吧。
刘表当即传令，让他大公子刘琦领兵一万镇守夏口。公子刘琦一听这消息，是立刻收拾东西启程动身，一刻不停啊。公子先到馆驿谢过孔明先生，并请先生转告其叔父玄德呀。玄德这会儿正在刘表那儿坐着呢，他不能当面去道谢了。然后刘琦是打马登城走了。玄德加了几句美言，把刘琦公子派出去之后，自己又劝慰了刘表一番，让他好好养病，说我也该回新野县了，我得提防着点曹操啊。这曹操一时一刻也没忘了荆襄九郡哦。一说这个，刘表又客气了一番。
贤弟呀，如果说愚兄不久于人世，那么你呢就代管代管荆襄吧。
哎呀，兄长，这万万使不得呀，您就安心养病吧，
但愿您早日痊愈。如果说您要让荆襄，那您就得让给公子。兄长，您放心，小弟我竭尽全力，为报答您对我的恩情，我就是肝脑涂地也无怨言，我一定协助公子守好荆襄。这地方你得给你的儿子。
刘备留了个心眼儿，究竟是给老大刘琦啊，还是给小儿子刘琮啊？玄德没说，
不能再说这档子事了，反正含糊其辞，就是得给公子。刘表也不好再说什么了，
他和刘备道了几句珍重，
玄德回着馆驿收拾了一下，和孔明先生就回了新野县了。回的新野县来之后，玄德还和过去一样，对孔明始终就那么客气。三顾茅庐，由隆中把孔明先生请出来，什么样到现在是一丝一毫也没变，还是敬孔明如师啊。别人一问，他说我得孔明先生是如鱼得水，不管对谁他都是这句话。
这两天呢，玄德有点功夫，他坐在那地方编帽子，嘿，这帽子编的大小号都有，样式各异，玄德这手艺还真不错。
这天孔明先生找他来了，脸上连一丝笑容都没有。
周公
啊，先生，您看您比刘荆州如何呀？
这突如其来的发问，玄德一愣，他想了想明白了，
哦，您是说我比刘荆州的势力呀？
嗨，我哪比得了人家呀？人家趁荆襄九郡手下有蔡瑁、张允，还有那么多的兵马呢，我呢寄人篱下，就在这新野县这小小弹丸之地暂且栖身，我比不了。
那么您比曹操、曹孟德呢？
哦呦，先生，那我更比不得了。现在曹操拥雄兵百万，统一北方，战将不下千员，挟天子令诸侯，我玄德比他更是望尘莫及。
哼，孔明这才笑了笑，主公既然知道，那你为什么天天在这编帽子呀？您那大志都上哪儿去了？您在我的茅庐之中说的那番话呢？您整天这编帽子，难道就能重扶汉室，建成霸业吗？
唉，玄德深深叹口气，
先生啊，我正为此事着急呢，急得我一点办法没有，我这才坐这编帽子。您说我要地方没地方，要兵马没兵马，我怎么成这个霸业呀？哎呀呀，孔明一皱眉，主公，你先招兵吗？
哎呀，先生，那我把兵招来，该怎么办呢？由我来给您操练呢。
主公，你大意不得呀。江东的孙权早有取荆襄之意呀。刘表病重，看看要不久于人世。那曹操上次丢了樊城，他就能那样善罢甘休吗？我想在近日内，曹操就有兵发新野的可能。
先生说的对，刘备立即招兵，由诸葛亮操练。
果不出诸葛亮所料，过了不久，
探马飞报进新野，曹操派他手下大将夏侯惇统雄兵十万，兵取新野，诸葛亮初出茅庐，火烧博望。